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娜。在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面也请了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一听到洪牧师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又可以讲科学与信仰的讲座了。
是啊，我们的科学与信仰的讲题呢是连续性的，洪牧师自然就是我们馨香小站的客座的嘉宾了，经常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科学与信仰的话题。今天洪牧师您又来到我们中间，非常的开心。您好。
你们好啊，美玲凯川你们都好，电台面前的听众好。
洪牧师啊，其实呢我们前段时间一直是在讲科学信仰方面的主题，特别也讲到了比如说像古希腊的文明啊，后来是一些科学家，我们都提了很多很多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有这方面的想法哈，孩子们刚刚长大一点，抬头看看宇宙天空就说，哎，妈妈为什么天这么大呀，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我们人到底要到哪儿去啊，那我为什么生在你这个家庭呢？其实在我们长大了以后也会提出来，那特别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哈，我们特别也愿意向一些科学家来询问。那今天呢洪牧师到我们这里可能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宇宙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题。
是，其实也很多人有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地球是怎么来的，太阳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以前很多人都说是爆炸，这样一爆就有太阳地球，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洪牧师，
你们都讲得很对了，我们天生都有好奇心嘛。现代文明，我们如果住在城市里的话，城市的本身的街灯就很明亮了，使我们看夜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心很稀，看不太清。其实我们过去在农村里啊长大的时候，我们抬头看满天的星星啊，所以我们就感到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就会被周围的宇宙的浩瀚所吸引。过去康德也说过，他说天上的星空啊是他不得不仰头看到感到敬畏，这是有道理。人们自然也就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天地是怎么来的，这个天地怎么来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用科学头脑去整理，这就是问那个机制，就是说机理是怎么来的，天地是怎么来的。但是其实比天地是怎么来的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天地而不是没有。这古希腊的人他倒是哲学上会想到，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无，这如果是有为什么又是有。实际上呢，就关于人们的好奇心里面呢就会发生两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呢，第一是怎么来的，第二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在这时候人就有个困难，机制上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世界怎么来的，意思就是本来没有世界的话，怎么从无中可以生有。
这个对科学家来讲是没有办法研究的，你如果你本身没有，你怎么知道它怎么来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起源呢。
是啊，科学家只能研究已经已有的事情。
对，
如果是无的话，什么叫无呢？无，我们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空房子，里面看什么人还没有说，我们说这里没有，实在它只没有人，如果家具也没有，哦，这里是空空荡荡的，nothing， 什么都没有。其实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除了房间一无所有，但是他忘记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个有，这个空间就是个有。他说没有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有里面发现没有，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现这空间里没有东西。所以人不能想象一个绝对的没有，绝对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没有，连空间都没有。因为我们东西首先能够存在必须占地盘嘛，需要占有空间嘛。话说了，这个我们什么东西从有到无，它总是必须在哪里存在啊，必须在时间里存在，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是有的，将来又走了，它无形当中是甩不掉的，时间和空间一直存在那里。所以过去的人想象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绝对不可能想到是从无到有的，都是从有到有。比如吧，每个民族啊都有它的创世的传说，创世的传说。比如说印度人就想，哦，原来这个世界呢是被驮在什么大象的背上的，那是我们之所以有用大象撑着它，个大象有什么，大象站在乌龟的那个身上，那乌龟怎么样，乌龟是浮在海上，那海底下有什么，说来说去这个地球世界的它都无法想象从没有里面出来的。像我们中国更是了，那个大家知道所谓盘古开天地，
对，
盘古开天亮啊，所以盘古他的名字叫盘古，可能是最古了，因为在他以前天地是什么，是没有的，说是只是一个大鸡蛋。我们看盘古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盘古就躺在那个鸡蛋里面睡啊睡啊，睡了多少年以后他忽然会醒过来，他就感到很闷，然后就从里面抄起一把大锤子，哎，不是锤子，首先放在哪里，就把这个什么鸡蛋给砸破了，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样拼命的顶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天啊和地就排开了，分开了。这我们认为哇，原来盘古开天地，为什么说开天地呢？就说明天地本来是在的，
就是已经有东西
了，已经有了，
不是
说这已经存在在那里，他只是拼命排，他撑啊撑啊撑了很多年，他累了以后，哦，最后他我讲撑开了吧天地。可见呢，人们呢再怎么想这个天地由来啊，都打不破这一层，怎么从无里出来的，怎么来？首先就是说这个怎么来，大家都觉得哎，它是怎么来的？所谓来的就话，就是本来是没有的，才到有，才叫来嘛。否则一上来就来就有了，对不对啊？那么是谁摆在那里呢？人家就讲盘古是很有意思，这个鸡蛋是怎么出来的？那鸡蛋又躺在哪里呢？本身鸡蛋躺在哪，他怎么又会把它放在鸡蛋里面啊？
实际上也有一点像，有一些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说是到底先有鸡啊，还是先有蛋呢？是鸡生蛋吗？还是蛋把这个鸡孵出来？这个是不是也是有一点来询问，到底是从无到有，还是从有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就像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种问题，就表明我们在一个自然的范围子里面，在一个有的里面的困境。我们实在是很难 figure out， 就是说到底是先有哪一个再有哪一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其实大家意思啊，就不能克服的，不能克服。比如说古希腊有两个学派，一个学派认为这个世界呢主要就是不变，不变是这个世界的特点，一个那个永恒的不变，只有不变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另外一个学派认为呢，变化才是世界的本质。大家知道赫拉克里斯特有句名句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吧？一是河流一直在流的，你把脚放进去，对吧，拿出来再放进去，就不是同一条河流了，
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因为这水在里面在变化，就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他是讲万物都在变化，都在变化，听起来好像哇，你知道唯我主义就是因为搞斗争哲学嘛，就是要推动这个，他认为他自己在变化，他就说哇，万物都在变，这是辩证唯物论运动的物质的。但是人家问他一句话，如果另外一个哲学学派问他一句话，你说万物都在变，可是变来变去还是万物，你变来变去都在物体里面在变啊，空气变成了啊，水蒸发了变成气，气又后来变成冰，又下来说水就是水啊，它里面的如果里面分成原子的话，我们现在氧分子、氧原子和氢原子，它们永远是这个，只是不管重新组合而已，它的本质是没有变。真正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你有这个变化吗？从无到有，从有再归于无，这才是真正的变化。否则的话，有就是有，有了从开始就到现在都是这回事，无永远是无。有不会归为无，无也不会出为有，所以这个世界应该说什么是不变。所以世界没有什么 becoming 的啊，如果 becoming 现在这颗不是那过去，那么现在这颗跟过去难道没有联系吗？其实都在它，所以我们中国人叫万变不离什么
其中
啊。那说来说去，这个世界其实是根本是不变的啊，变不过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相对的现象性的东西，它本质都在一个什么恒定的什么里面呢？
只是我们看到的形状上面的改变，
对啊，
是里面的
形式的改变，
对对，很多东西其实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你能说时间改变吗？时间一直在流，空间不改变吗？空间一直是摆在那里，所以基本是以不变为框架。
但是人其实在变的，那我们变老了，老了死了，我们不会再回来的。
对，生命是在变化，
对，
对的，生命
是真的有
生命在
变化。
但是变来变去，老年人离开了这世界，年轻人又出来了，这个好像这个生命现象一直存在，或者生命树长青啊，永远在息息不断。如果你说这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这就是不变嘛，就是一直是变成常态了。所以从个体上面你会发现有变化。在群体方面 发现并没有变化，在现象上有变化，在基本的本质上面又没有变化。
那您说侯牧师啊，那在圣经当中到底怎么样来讲这种天地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是从无到有还是原本就有呢？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个？
圣经一定提的，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非常完整的。圣经它首先告诉我们呢，就是圣经开宗明义啊，创世纪第一句话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它在这里边呢说明了什么意思啊？说明整个天地，天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可以当作 heaven 啊，那可以叫做，我们也可以想象灵界，看不见的神所创造的。还有一个观念就是 space 空间，地呢是 matter 就是物质了。那么空间物质只要再加上一点，整个宇宙就全有了。这一点是什么呢？时间。原来时间有个开始叫起初，这就是圣经跟我们的同神话传说不一样。神话传说你发现吗？我们都开始讲从前呐、，once upon a time， 从前多少钱嘛，很前很前就是了。为什么？这个观点是从人的观点讲，我在讲传说嘛，从我这里往上推，从前。但没底的这个从前，他从前以后还有从前呢，这个从前以后再在，如果孩子再问再从前呢，再从前呢，那父母就没办法回答了，他总是要从一个地方，对不对？是说起。可是圣经里面一上来就 in the beginning， 起初啊，原来时间是一个开端的。其实圣经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句话就把整个存在界的本质是说出来了。整个存在界不过就是这几样，一个就是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就是物质。看得见的就是这三方面表征。有人说能量呢，能量其实就是物质的形存在形式啊，能这能会变什么？ E 等于 MC 平方，这就是爱因斯坦方程。所以也可以吧，能量是能量用质量和空间时间来表示的啊，就是这样子了。整个物理界啊，任何一个，如果我们做科学研究，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物理意义的这个量呢，其实都从这里面推出来的。比如举个例子，速度大家知道是一个有物理意义的一个概念，其实速度就是单位时间通过的什么距离，每单位时间每分每秒你走过多少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什么？是一个空间的尺度。所以这就变速度了。如果是一个速度 v， 对不对啊？如果再加速度的话，是计时的，在这一秒当中，你的速度变化了多少，就是加速度了。我们叫做 a。如果 a 啊乘上 m 的话 ，m 就是质量，那就变成了什么？牛顿定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f。
力啊，是
吗？就是力 ma 嘛，对不对？力，我们知道衡量你有没有力量，你能不能在这个。越是重的东西，你能够短时间里面把它一下子速度提高出来，你的马力就足嘛。比如说我来开一辆跑车，它最早性能它马上短时间能够加速到多少，这是它的一个优越的性能啊。老爷车这个加速就慢一点了，举个例子啊，这就是这样。但是 F 如果乘上 D 呢，力乘上距离就是什么？就是功嘛， W 嘛。如果我们从物理学上面讲，这个功 W 就是能嘛，所以能量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每一个有物理意义的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侯牧师，像你刚刚讲，如果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起初就创造天地，那这好像是解释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由来，但是对科学家来讲他们不会相信这一套啊。
科学家也不见得不能相，看是什么样的科学家了如果是没有信仰的科学家，当然他不会理会你这个。但是杰出的科学家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科学家，他们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个，所以更加的能够促使他们能够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这跟他们做研究是一点也不冲突。
你觉得能够接受这种讲法吗？
完全可以，因为它本身跟实际上任何的科学概念一点都不冲突。科学只是讲已经存在的世界是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我说科学只是进行一个事实鉴定，他的就是事实判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力是怎么来的，它和什么有关，力原来和质量有关系，和加速度有关系。比如说功是怎么衡量的，原来它是刚讲力， 你还做无用功呢，那还要通过的距离啊，你到底能够移动这物体有多远，那么你能做出多少功，像这种那就是科学要研究的，它到底是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是上帝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指它的由来，是怎么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你开始美玲你说的，那科学不能研究这个，怎么从无慢慢产生有的，因为科学要研究它只能测量已有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怎么样从无到有的，哲学上是没有回答的，哲学上不能相信什么是非从无能够做，无中能够生有，如无中生有那就不是无了。你说大家知道摩西是会给你看这个空盒子给你看一看，然后从空盒子一拉拉出来一个绸带，你想想它肯定是藏得好，不见得这个空气里面空它会变成绸带的吧，但这个是大家晓得它只是一个技巧问题，它绝对不会想的这个绸带是从这个空间里面产生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物质守恒嘛，不能无中生有，对吧？物质既不能消失也不能产生，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理解。所以上帝他讲的话，这个东西是超越科学的层面，和科学本身你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最更重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的是超越了人的所有的最大胆的想象。哲学上不能想象，我想古希腊哲学他不能想象，他想到这个问题也解释不了，而且什么呢，童话神话都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都是从有开始的，在有以前他就无法说了，时间都从从前开始的，在从前是哪一个时间他没办法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从前是无限了，你都可以追溯上去，如果是无限的话我们怎么会到现在，回得过来吗？
那侯牧师，有这么多不同的神话说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那你怎么去判断是哪一个神话才是比较
更加接近，
对对，比较接近是事实呢？
童话神话都是有相同的特点的，都是人类的这个文明啊它没有发展以前的，其实从圣经上面当时都是人背离了神以后，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罗马说的话，这都是人背离上帝有无知的心昏暗的结果。所以各地的各个民族的创世童话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雷同的，都没有突破的，这就是人的一个有罪性加它有限性的一个反应。可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完完全全不同的，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一点是人从来不会去想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无，为什么？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这天地是要彰显他的什么荣耀，很重要，他创造我们人作为一个另外一个主体是目的是让我们人能够认识他，借助什么认识啊？其中一个认识就是借助他的创造。所以诗篇十九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着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是借助这个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来看他的荣耀和手段。所以罗马书讲，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的就可以晓得，使人无可推诿嘛。借助所造的，原来这个上帝造我们人摆在这个宇宙当中，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他是让我们人能够什么认识他，他能够借助他的创造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是宇宙的一个被造的目的，上帝是为着他的名的荣耀的缘故，让我们能在其边享受他，因为也是为着他爱的缘故。所以这种层面呢都是圣经上解释的，
在别的传说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一点，
不会谈到意义，怎么会想到意义呢？
只是
很可怜的，
只是想说去解释怎么样会有这个地球，怎么样会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宇宙，但是就没有说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我们都想再问，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些，为什么会有那一些，都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原因的嘛。
是的，
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是这种无神论教育啊，唯物主义的观念呐、啊，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什么，看到了好像就是存在，不看到的就不存在了。那我们小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呢，看到星星我们知道有星星，但是也不想再去追根求源，到底星星怎么来的，那星星怎么放在那天上的，那妈妈解释不了， 科学家呢可能也解释不了。我们现在看到呢是圣经里面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已经刚才洪牧师讲出来了，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想说，哎呀这个圣经太简单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把神一搬出来创造天地就完了，那是不是就这样完了？那很多科学家研究了这么多东西，堆积出来了这么多的理论，这些东西和你这几个字一比，感觉是不是你就是随便一讲就完了呢？那洪牧师，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啊，我想今天可能我们时间不太够，但是在下一次您能不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讲述呢？
非常好，我们下次可以谈谈现代科学在唯物主义的框架里面是希望如何的否定这个圣经上面的那些断言呢？看到我们人也有我们很可悲很可笑的那有限的一面吧。